就是要嫁给他。刘家村是凤凰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，一共30多户人家。除去一户姓张的，大家都姓刘，彼此沾亲带故，整个村子就好像一个大家庭。刘贵既是村长，辈分又最大，在村里说话一言九鼎。前几天刘贵去镇上开会，休息时赵镇长把他拉到一边，关心地问起他闺女阿芳有对象了没有。听话听音儿，刘贵心中一动，赶紧回答，
还没呢。
果然赵镇长哈哈一笑，对刘贵说，
我那小子涛涛跟你们家阿芳通过几年学，到现在还对他念念不忘哩。
刘贵一听心中暗喜，赵家公子他见过，在税务所工作，人也长得周正，别说阿芳跟上他是攀了高枝，就连自己的身价不也跟着上去了。于是没等会议结束，刘贵跟赵镇长已经热热乎乎的亲家相称了。来开会的那些大小干部都是聪明人，立马看出了门道，于是就都对刘贵另眼相看起来，言语间也恭敬多了，把刘贵心里乐的。当晚回到村里，来不及吃晚饭，刘贵就把一大家子的人召集在一起，喜滋滋地向他们报告喜讯，眉开眼笑地说，
这下咱们阿芳有福了，咱们也跟着沾光啊。
可谁想阿芳却虎着个脸冲刘贵说，爹，我不同意，赵涛那小子念初一时就只知道给女同学写情书，打死我也不能嫁这种人，我要么不嫁，要嫁就叫大虎。阿芳说的大虎就是村里唯一那户外姓张家的儿子，从小跟阿芳青梅竹马，长大后两人就生出了感情。刘贵其实知道阿芳和大虎相好的事儿，可现在能有机会和镇长结亲家，这不知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，干嘛不答应。不过刘贵深知自己闺女的脾气，知道硬来不行，于是眼珠一转，就笑眯眯地对阿芳说，
阿芳，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，关系到你将来的幸福，还有你哥和你弟的未来。这样吧，现在处处讲民主，咱们家也实行一下民主，让大家对这事儿投票决定吧。我和你娘还有爷爷奶奶的意见，你总也得听听吧。
刘贵把两位老人搬出来，阿芳就不能再硬顶下去了。他心里合计了一下，觉得爷爷奶奶平时最疼自己，一定会站在自己这边投大虎一票的。至于哥和弟，就算站在爹那边，只要让娘再帮自己一票，不就成了？于是就点头说，好，投票就投票。可让阿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全家投票结果，大虎竟只得了2票，除了阿芳自己，只有奶奶投了他一票。阿芳顿时就傻了眼，恼怒地一甩辫子瞪着刘贵说，
爷爷和娘是怕你不高兴才没投大虎票的，这次投票不能算数，要投就让全村的人都来投，那才叫民主。
刘贵一听气得差点跳起来，
你这丫头，亏你想得出来，还要全村人来为你选男人，你以为是选村长，咱家的事关人家干啥？
可阿芳就是不依，你平时不是常说咱全村人就像一大家子吗？让他们来帮我投票有什么不对？如果不这样，那我就一辈子不嫁。阿芳心里打的小九九是，毕竟大虎跟村里人都是乡亲，如果村选，大虎赢面肯定要比赵涛大。 刘贵儿何尝不知道阿芳心里在想什么，不过他一转念也有了主意，便盯着阿芳说，
你要村选也行，明晚我就可以把大家召集起来，但这次你可要说话算话，不能再变卦了。
阿芳见刘贵儿点头同意了，不由喜出望外。此时天色已晚，阿芳不敢耽搁，赶紧出门去找大虎商量对策。刘贵儿呢也不阻拦，等阿芳一走就赶紧给赵镇长打电话。刘贵儿知道既然要村选，这动静以后不可能不传到赵镇长耳朵里，所以得向他汇报在先。当然刘贵儿不敢说是阿芳瞧不上赵涛，只说阿芳对大虎和赵涛一时难以取舍，所以才会提出这么干。赵镇长在电话那头一听问，
如果村选，涛涛有希望吗？
刘贵儿听出赵镇长的声音里明显透着不高兴，急得赶紧保证，
赵镇长你放心，这村里我说了算，他们哪个敢不听我的。
赵镇长说，
既然是这样，那我明天让涛涛到你那儿去一下，给大伙儿带点礼物去。
刘贵一听大喜，
那再好不过了，赵镇长这事儿十拿九稳，我给你打包票。
果然第二天一早，赵涛就驾车来村里了。小伙子一表人才，加上穿着挺阔的税务官制服，看上去显得精神抖擞，一下子就把土里土气的大虎给比下去了。这一天赵涛跟在刘贵后面，挨门挨户拜访每一家村民，进门就把一包云烟恭恭敬敬地放到这家炕头上，嘴里像抹了蜜似的叔叔伯伯起劲地叫着，还说
以后有用得上我的地方尽管开口。
村民们谁不希望有这么个有本事的亲戚啊，大伙儿抽着云烟，心里就不由拿赵涛和大虎比，于是人人都表态说，这样有本事的女婿打着灯笼都难找，不选他选谁。阿芳做梦都没想到爹会领着赵涛挨家挨户去拉选票，顿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大虎得知后自觉自己矮了七分，便无精打采地对阿芳说，
算了，人家把选票都拉完了，我看今晚选举我不去了，去了也丢人。
阿芳一听恨铁不成钢地瞪了大虎一眼，人家拉选票你为什么就不能也去拉？大家平时乡里乡亲的，你不用带东西，每家去坐一会儿也好嘛。在阿芳的鼓励下，大虎决定去试一下。他第一个去的是三叔家，一进门三叔就猜出了他的来意，所以没等他开口，三叔就开导他说，
大虎别不自量力了，说实话人家条件确实比你好，有钱又有势，我看你算了，天下又不是就阿芳一个女人，你另外找一个就是了。
大虎低着头说，
三叔，我知道我比不过人家，可阿芳非逼着我去跟人家竞选，我现在就像骑在老虎背上，上不得也下不得，只求到时候别输得太难看就行，要不这脸可就丢到姥姥家去了，以后谁还肯嫁给我呀，就等着打一辈子光棍了。
大虎一边说一边看着三叔，
我知道大伙儿都会选赵涛，三叔，赵涛也不差你这一票，不如你就把你这一票投给我吧，免得到时候我一票都得不着丢人。
三叔想想倒也真是这么回事儿，便点头说，
好吧，反正大伙儿都投赵涛，我投你一票得了。
大虎一听立刻拍手，
谢谢三叔，那我就靠你了，有了你这一票，我就不会剃光头了。
大虎千恩万谢地告辞出来。阿芳等在门口问他，怎么样？大虎说，
三叔同意把票投给我了。
他把刚才跟三叔的对话如此这般对阿芳说了一遍。阿芳一把拉住大虎，附着他耳朵悄悄说，大虎，你有希望了。大虎说，
啥希望？这才只有三叔一票。
阿芳却信心满满，你马上挨家挨户再去别家如法炮制，记住，进去后你可千万别说别家答应投你票的事。大虎不明白，
你意思是？
阿芳抿嘴一笑，咱这招叫混水摸鱼，让他们以为你只会得到他本人这一票，无关大局。你想啊，如果人人都这么认为。大虎一拍脑门，听出门道来了，顿时一蹦三尺高，也不用阿芳再催，抬脚就走进了另一家。十分钟后出来，冲阿芳做了个胜利的手势。当晚村选开始，赵涛趾高气扬地走进会场，一副胜券在握的神情，而跟他相比，随后进来的大虎脸上却无精打采的，一眼就能看出他对这次民选根本就是毫无信心。他们两个站在一起，就像拳击场上的选手，一个重量级，一个轻量级，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。这时候人人心里都在想，如果不投大虎一票，这小子今天脸面恐怕真的会丢得很难看。所以半个小时后选举结果出来，赵涛只得了5票，而大虎竟得了45票，以绝对优势获胜。刘贵和赵涛一看脸立刻绿了，他们气恼地看着众人，不明白怎么会出现这种结果。而阿芳和大虎却兴奋地冲着大伙儿连声说谢。乡亲们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毕竟阿芳和大虎都是大家从小看着长大的，看到他们此刻这么高兴的样子，情不自禁地为他们鼓起掌来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